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四节。找到以后，我们把这段经文来念一次。我先开始。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我有此意，其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其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仰望你。在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间，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你话语的上面。主，我们也求神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了解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人总是软弱不完全的。主啊，当我们不明白不清楚的时候，是你的圣灵自己在提醒我们。我们谢谢主，我们等候你，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记载，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住了一共有一年半的时间。那后来因为犹太人起来抵挡他，所以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他就跟亚居拉跟百基拉坐船到了以弗所。那他在以弗所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并且在书中呢就告诉弟兄姐妹，是记载在第十六章里面，说他将会再来探望他们。那他告诉弟兄姐妹的行程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先把它叫做第一行程，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 Plan A。 Plan A， 那他的 Plan A 就是从以弗所，他将会从以弗所到马其顿去，然后呢从马其顿再到哥林多去探望他们，然后如果神应许的话，他就让哥林多的弟兄姐妹给他送行到耶路撒冷去。可是在我们今天刚念过的经文里面，他的行程呢就有一点改变，我们把它叫做暂时叫做第二行程，或者叫做 Plan B。 那 Plan B 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会先到以弗所，然后呢从以弗所到哥林多，先去哥林多，那他会从以弗所出发，对不起，然后先到哥林多，从哥林多再到马其顿，那然后呢从马其顿再回来哥林多，然后再让他们送行到犹太地去。所以他这个行程呢就跟第一个行程不太一样，他有两次要经过哥林多。可是事实上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也没有这样做。根据圣经的记载呢，他实际上的行程，我们把它叫做第三行程，或者是 Plan C。 那是他的实际上他是这样走的，他是从以弗所呢就直接到了哥林多，然后在哥林多只停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又回到以弗所。那回到以弗所以后呢，他就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那托人就送到哥林多去。弟兄姐妹看到这封信以后就非常的忧愁。 那这就是圣经《哥林多后书》所记载那一次痛苦的旅程，我们以后会看到。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晓得，圣经没有明讲，所以我们只能够猜测。大概总是跟弟兄姐妹们犯罪，还有教会中有假教师，这两件事情有关。所以最后这个使徒保罗离开以弗所以后呢，他就先到了特罗亚。那特罗亚是在亚细亚，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然后从那个地方再到马其顿。他到马其顿的时候就写了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讲了半天，我们讲到三个行程，第一行程，第二行程，第三行程，还有 plan A B 还有 C，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是有没有什么重要性呢？我觉得其实是没有，这些其实是不重要的，因为意外呢，或者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行程，是很普通的事情，我想我们都经历过，其实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关系的。那可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抵挡使徒保罗的人却拿此事来大做文章，要攻击保罗，说他一会说是一会说非，随着自己的旨意去行事，完全不顾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所以呢，使徒保罗就被迫，要为自己来辩护，他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这是第十七节的经文。我们感谢主，保罗的这一段辩护，让我们可以学习一个新约的执事，做人的原则，还有传讲这个信息，或是我们传福音的原则，神使每一件的事情发生都有他的美意，即使是在我们看来是不幸的事情，就像保罗的警谕一样，可是神使这个事情发生都有他的美意。新约的执事，这是我们三个礼拜以前所开始的一系列的一个信息，这个词句的定义呢，是出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相信弟兄姐妹们还记得，但是呢，我们最好还是复习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五到六节是这么说的，并不是我们凭自己的旨意，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或者是圣灵是叫人活，我们说过新约的执事，就是在新约的时代，用新约的道理，来服侍的人，当他们服侍的时候，当他们服侍神，或者是服侍人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他们会记住两件事情，第一呢，是不靠自己而是靠神，第二是不凭字句，而是凭圣灵的带领，在我的第一篇的信息里面，我们讲到新约的执事，要安慰那些受苦的人，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新约的执事，不管是他们的为人，或是他们传讲的道，都没有是而又非的，这是今天我们的信息。在第十五节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那保罗到底深信什么呢，就是在第十四节里面讲的，因为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而且呢，可以跟我们一同受苦，也可以跟我们一同得安慰，保罗深信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在属灵上已经有一些的深度，所以呢，他的想法，至少他先前的想法是，与其再去看他们一次，不如，我在马其顿来回的这个旅途上呢，去探访他们两次，让他们能够多得一些的益处。所以保罗其实是非常为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着想的，可是这个事与愿违这哥林多的教会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在一次的伤心之旅，就把他的整个计划都打乱了，不但如此呢，教会里面反对他的人，还用这个事情来攻击他，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使他不得不为自己来辩护。保罗说他并不是一个反复不定凭着自己的心欲或是凭着自己的情欲去做事的人，去服侍神的人。那事实上呢，正好相反，保罗是时常留意圣灵带领的一个人。在美西亚的边境上，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就会记得这些事情。保罗跟他的同工呢，本来是想往东到比推尼去，可是圣经上记载说耶稣的灵就不许他们去，所以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就来到特罗亚。那在夜间的时候，保罗就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们就顺从圣灵的带领，就往马其顿去了。所以因此，保罗跟他的同工就开辟了欧洲这个广大而且全新的一个福音工厂。这是保罗，他是顺服圣灵带领的。有人说马其顿人的意象里面，这个马其顿人其实就是路加。那这个意象呢，其实就是保罗跟路加的一段对话。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意象不只是我们在梦中看到的一个情景，也可能是实际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解释是蛮合理的，我个人认为是蛮合理的。因为你如果仔细去看《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路加在这一句话以前他的记载保罗跟他的同工的行踪用的都是他们，他们怎么样，他们往哪里去。可是在这句话以后呢，这个他们就变成我们，我们就往比推尼去，我们就往哥罗西去等等，就是用了我们。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是也很有这样的解释可能也是很有道理的。那又有一次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服事的时候他觉得精疲力尽他觉得这个环境实在是太艰难了他实在是做不下去的时候，他有点想走他有点想离开哥林多可是在晚上呢，这个主耶稣向他显现，跟他讲话，跟他讲说，你不要怕，你只管讲你不要闭口因为我跟你同在，必没有人会害你因为这个城里在哥林多这个城里呢，有许多我的百姓还没有得着，所以你要继续在这个地方坚持下去这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面记载的一段经文。所以保罗因此又重新得力就继续留在哥林多。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不是凭着自己的情欲行事事实上他是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一个人一个传道者。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我们也应该留意这个圣灵的引领。所以当圣灵把一个感动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要照着去行我们不要违背圣灵的旨意在上一个礼拜天这个主日聚会完了以后我就在教会的前厅我就碰到一位姐妹，她跟我讲说很对不起我本来很想继续上这个主日学撒母耳记下的这个主日学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位弟兄，另外一位姐妹是教这一堂的主日学。那可是呢，她说可是她心里有很大的感动她要去参与这个儿童事工的服事，所以呢，他就决定去参加儿童主日学老师的训练班。那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很好你这样子很好的，因为这是教会，正是教会所需要的，教会需要很多人投入儿童事工的服事。那我们呢，就理当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圣灵将这样的感动放在你的心里你就应该照着去做不应该照着自己的喜好去行。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当你忽然想起一个人想起说好久没有跟他联络了那你就要赶快打个电话给他或者给他送个 email 或是给他送个 WeChat 要跟他问候一下，因为很可能你的问候会成为他及时的帮助。因为呢，你的忽然想起这个人其实是圣灵的提醒 我想弟兄姐妹们多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有类似的经历。如果在那个时刻你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另外一个人就失去了这个得安慰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保罗说他不是一个似而又非的人，那这就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一个新约的执事应该是一个真诚的一个人，应该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口里说的就是什么。他宁可用爱心说诚实话，而不愿意对人虚假，为了怕得罪这个人。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爱人不可以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九节的话。圣经又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是彼得前书一章22节圣经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心里洁净，我们才能够切实的去爱人。那个虚假的这个两面人呢，是做不到这样子的事情。不错哈，我们说话要有智慧，我们要像圣经教导我们的话语要用言调和，免得弟兄姐妹沟通的时候彼此伤了和气。虽然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真诚还是先决的条件，真诚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在彼此互动的时候呢，常常免不了一些的摩擦。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彼此的体谅，因为我们想做一个表里合一的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帮助弟兄姐妹做一个表里合一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功夫，那这个功夫呢，就是我们不会轻易的就受了别人的伤害。我觉得这个是 不太容易做到，可是我们要去操练，我们要学习，一同学习做个表里合一的基督徒，我们也一同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新约的执事。主耶稣基督不喜欢这个外表敬虔而心里污秽的人，主耶稣更不喜欢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严厉的指责那些法利赛人跟当时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们的虚假使以色列人陷入一种虚有其表，一种非常僵硬的敬拜生活里面，他们得不到神同在的那种喜乐。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呢，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真诚，才能够成为神恩典的管道，才能够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在教会里面，在我们CCIC 的教会里面，这个长老跟这个牧者的当中，我们讨论过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不是现在讨论的，是很早以前，在我们职堂到 Cupertino 以前，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在讲台上讲？你可以在讲台上讲吗？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在讲台上讲吗？可以不可以都有哈。我们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个决定哈，因为人都是不完全的。那我们不能够让这个站讲台人的这个软弱来限制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弟兄姐妹需要知道的，那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来限制它。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愿意做一个能说不能行的这个人，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难题。所以弟兄姐妹们，长老们，牧师们一起祷告，一起讨论，一起分享，最后我们就决定这样子做。即使有一件事情你做不到，或者你还是不能够完全做到，那只要你真心的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那就是即使你还不能完全做到，你仍然可以在讲台上分享。 可是你在讲台上分享的时候，你不应该这个掩蔽你自己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也可以知道，站讲台的人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的。在第十八节里面，保罗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那比较容易懂的一个翻译是，我们向你所说的话就是关乎我行成的事情并没有似而又非的。所以保罗这个近乎启示的这个口气，我指着信实的神说，这有点近乎我启示的那个口气，显出他的心里是非常的迫切。那在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的这段经文里面他就讲到他自己还有保罗还有这个提摩太跟希拉他们所传的基督更是没有似而又非的。那下面这段话呢，就这段话有两个可能的用意。那第一个呢，是为自己跟他的同工们辩护既然我们所传的基督在他只有一世就是 one yes 在他只有一世，那么我们这些传基督的人就不可能是又是又非的人那第二个原因呢，第二个可能性呢，是保罗他心里的担心他担心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不会受了那些抵挡保罗的人的影响开始怀疑他的人格，然后进而就怀疑他所传的基督所以保罗心情的迫切是我们不难去理解的。第十八节这么说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世。所以保罗对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视也是非常的有把握的就正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那个地方讲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刚刚最后唱的那一首诗歌保罗所传讲的基督绝对没有似而又非的他今天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他在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里面他曾经说过但无论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与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那他就应当受咒诅。所以在使徒保罗的信念里面呢，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他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保罗最强调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有他的复活相信我们都记得前年教会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个主题就是出于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的经文保罗在到哥林多以前跟他们讲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他也向弟兄姐妹们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林前第十五章第三到第四节的话。所以保罗非常的注重这个耶稣的为我们死，他的钉十字架跟他的复活他每一次的传讲都是前后非常一致的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使徒保罗的这个心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见证也会跟人分享这个信主以后的各样的好处那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可是传福音总是要谈到耶稣基督所以当你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要非常的注意我们要将耶稣传得清楚明白而且呢我们要传得完整 因为你会惊讶，有多少人信耶稣是信的糊里糊涂的。根据一本福音的小册，有人以为呢，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子女是基督徒，所以呢我大概也是一个基督徒。有人以为我常常去教会，那我就应该是信耶稣的人。有人以为我信有神，我信上帝，所以我是基督徒。有人以为我读过圣经，所以我是基督徒。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定义。为什么那么会有这些错误的定义？因为传讲的人没有跟他们传得清楚，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什么是信耶稣。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传耶稣基督要前后一致，没有似而又非，前后矛盾的地方，免得听的人就起了疑惑而终究就被误导。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一个清楚真理，而且对耶稣基督委身的人他才能够做到的。但是这个清楚真理、重生得救跟对基督耶稣有委身，这个正是新约的执事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传得清楚。保罗接着说，神的应许不论是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是第二十节。那这句话我们怎么去理解呢？神有许多的应许，那但是他最大的应许是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在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下面，神所有其他的应许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应验了。所以借着他我们都说阿们，让神的名因此而得荣耀。这是第二十节下半句的另外一个翻译。那这就是保罗跟希拉跟提摩太还有哥林多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共同的一个体认，就是神的恩典不管有多大，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多，在耶稣里面都是是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讲得很好，我觉得是这段经文很好的一个诠释。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句话跟保罗所说的话是前后对应，是可以互相解释的。有一次我听到吴祖光牧师讲这段经文，我很感动他所说的，所以我就把他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次。他说这个好像什么呢？这个好像有一个人到菜市场去买菜，所以呢他就走到一个肉摊的前面，那他就买了很多这个上好的肉，五花肉啦，最好的肉他就买了很多，所以这个卖主当然就很高兴了。那他买完以后就跟这个肉铺的主人说，我还需要一些肥油，回去炸一点油。那你猜这个肉铺的主人会怎么说？他会说你去拿去，对不对？你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你已经买了这么多上好的肉，你要一点肥油不要钱，你就拿走。然后你又走到一个菜摊上面，你就买了很多它最新鲜最昂贵的这个蔬菜。那最后你说我还需要一把葱，还要需要一把香菜，这个主人会怎么讲？你就拿去，不要钱，你就拿去，因为你已经买了最好的青菜，付了这个最高的价钱， 你就拿去不要钱。就是这样子，神已经把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最好的给我们的，其他的东西你要的，你需要空气吗？你需要阳光吗？你需要雨水吗？你需要恩典吗？你就拿去，你就拿去不要钱。这个就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神应许再怎么多，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 yes， 都是是的，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你，其他的恩典其他的应许自然就一起给你。 在接下去的两节经文，第二十一节跟第二十二节，保罗说，在这个共同的体认上面，神使我们在主里站立的稳，并且呢高了我们，又用自己的印盖在我们的身上，保证我们是属于他的，就好像有人在所有权状，我们的房地产的所有权状盖了一个章，这个就是一个证明，然后又赐下圣灵作为凭据。那凭据的原文在这里是头款，是 deposit， 就担保了神以后要赐给我们更大的福分。这是一个很长而且很复杂的句子，他所用的这个语句呢是商业性的语句，像盖章啦，像头款啦，这些都是商业性的用词。那保罗这样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明了，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是他非常长阔高深的一个爱。最后这个保罗呢又回到他起初的议题，就是关乎他行程的事情，他在这里他这么说，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要宽容你们，他十分担心弟兄姐妹会误解他，因而对他所传的福音起了疑心，所以呢他就请求神为他的灵魂做见证，这里用的是法庭的用语，是 I call God as my witness， 就好像这个法官，就好像这个律师，指明某一个人坐到证人席一样，坐在证人席上一样，他并不是，他请神为他做见证，他并不是一个反复不定，他并不是一个忽是忽非的人，他没有到哥林多去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如果我们碰到同样的情形，如果我们也被别人误解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想我们可以学习使徒保罗的做法，我们呼吁神给我们做见证人，当然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先自己省察，那如果良心呢确实是没有亏欠，那我们就呼吁神为我们的见证人，我们就信靠神必能给我们开路，他必会给我们一个表白的机会，使这些误解呢可以消除，这样做呢往往比自己去找那个当事人去解释或者去争辩那个结果呢要好得多。所以弟兄姐妹们记住这一点，我们呼吁神做我们的见证人，信靠他必为我们开路。保罗没有到哥林多去是为了要宽容他们，如果他勉强去的话，那势必他会被迫使用他使徒的权柄来惩罚一些犯罪的人，或者是对付教会中的假教师，那会使弟兄姐妹们陷入一个很痛苦跟忧伤的环境里面。所以保罗不愿意这样子做，他宁可在圣灵至少在圣灵没有清楚指示的时候，他不愿意这样子做，他宁可为他们祷告，让圣灵有机会做工，使教会呢能够按着属灵的原则来解决他们本身的问题。上次我们说过，一个新约的执事他服侍的时候不是靠字句，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字句解释作使徒的权柄，他不是靠使徒的权柄，而是靠圣灵的带领，这在处理教会的问题的事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解决教会 的问题，我们解决弟兄姐妹中间的问题不是靠着权柄，乃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凭信心才站立得住，第二十四节。所以信心呢是从操练而来的，我们不愿意为你们做主，只是愿意跟你们同工，帮助你们，使你们自己经历这些成长的过程，而且自己去经历从神来的喜乐，这是保罗的做法， 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思想了这个新约执事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没有是而又非。无论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或是我们传讲主的道，或是我们分享福音，总是表里合一，前后一致的，因为我们的主在他只有一世。使徒保罗又说，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是的。基督耶稣是神最大的应许。我们刚刚说过，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那就没有什么应许不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应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擘饼纪念主。好，请明勋带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
我们唱诗歌198，十字架，十字架了。求主使我靠十架，再必有生命水，宝血有十架留下，白白赐人洗罪。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十架前蒙救主的爱念，他赐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心田。是第四节，第四节，来，尽心担我十架前，盼望信心加增，直到做万事如尘，天家有相安稳，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
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主啊，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主啊，但今天能够来到饼跟杯的面前，照着你的吩咐，我们用饼跟杯来纪念你，主啊，是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让我们在分享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深深的记着，主啊，你本是天上的神，主啊，你本有荣耀的形象，为我们取了奴仆的样式，主啊，不但如此，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就为了要拯救，主啊，要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所以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饼杯面前，主啊，祝福这个饼祝福这个杯，主啊，也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自己来省察因为经上说人非自己省察就不应该吃这个饼跟这个杯，主啊，让我们自己省察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主啊，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情欲去行事呢，还是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主啊，我们是说的跟想的一样呢，还是我们说的是一样，说的是一件事，想的又是另外一件事，主啊，求主洁净我们的心，主啊，求主让我们在你里面做个表里合一的基督徒，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了，递给门徒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饼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拨开的身体。我们欢迎所有重生得救又受过洗礼的弟兄姐妹们跟我们一起领圣餐。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或是你还没有受过洗礼请你暂时不要跟我们一起领这个圣餐。我们非常的盼望不久的将来你会跟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一起照着主的吩咐我们用饼跟杯来纪念主。